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但被主所买赎回来，我们还要为主做祭司，去敬拜他，赞美他，侍奉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曾经停下来仔细地想过天堂会是怎样的呢？有些人相信天堂就好像现今的教堂的气氛那样庄严肃穆宁静，但也有人相信天堂好像腾云驾雾那样十分的轻松自在，没有约束和责任。虽然圣经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天堂的面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依然是个奥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将要在天堂看见主耶稣的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关将来的事情，并且指出我们应该赞美神羔羊的原因。我们需要透过启示录来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统治者和王的身份。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一章三节，这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一章三节，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原来圣经真的是开卷有益，不论我们读哪一部分哪一卷书都是有福的。圣经只有这里是白纸黑字的说出读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正是启示录这卷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赞美神的羔羊。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那儿，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是神透过使徒约翰所给人的启示，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告诉我们。要是我们圣经停留在犹大书，那我们就失去许多重要和宝贵的线索去了解将来要成就和发生的大事。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晓得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神的心意和许多的解释。耶稣基督所爱的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把所看见的异象用人的文字一一记录下来。启示录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是头一章约翰所写下的话。我们再来看同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经文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 然后约翰就写下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很特别，跟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截然不同，那是神透过天使而传给约翰，又借着约翰告诉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信息。而跟着的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这些信息的内容。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里所说的此后，就是指约翰他刚刚记下他所看见和听见的事之后，他又继续得到神的启示，去把所看见的写下来，那些都是有关以后必成的事。因此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连同第五章都是记录神要向七个教会所要传达的信息，一些大而可畏的事即将发生，因为约翰在第四章他是被带到天上的，那显然不是一些寻常的事，而是发生在天上的大事。神把约翰提到天上，让他有机会进到三层天，看见神的宝座。今天我们所身处的地球所能看见的只是第一层的天和天上的天，就是宇宙万物所在的地方，众星和汇聚之处，也是我们肉眼所能够观察所能看见的极限。然而奇妙的事发生了，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在神的宝座前看见一切被造之物，而第四章所描述的中心显然就是神的宝座，因为在这一章里边约翰不停地提到宝座宝座，像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有两次，第五节又提到两次，然后是第六节两次，第九节第十节再提到两次。在整章经文里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宝座，约翰得以站在神的宝座前和神在一起，在全能神的宝座那儿获得启示。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然后一切被造之物都环绕着这宝座来敬拜。接着启示录第五章就有更可畏的事情发生，那是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约翰被提到神的宝座前，神要借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以及天使去让约翰得以一见永恒的将来，只是他将来必成的事，好让他能够记下来，让教会知道，也让教会期待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约翰他就忠实地把所看见的事报道出来，那是将来必成的事。然而我们同时要晓得，就是约翰在把他所看见的事记录下来的时候，他是从人的角度去领会和观看这天上的事物，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所了解和领会的是人的角度。另外一方面，他也只能够用人极为有限的词汇去把所看见的那些奇妙而可畏的事记录下来，这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约翰所见的景物不是人间所能看见的，当然也不是约翰当时所能够明白的。当约翰听见天上的语言和声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所听见的准确地记录下来，因为那些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天上的语言。约翰只能够用当时的希腊文把所见的尽量地记下来。因此，今天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些困难，许多词句跟描述叫我们似乎是摸不着头脑，不晓得它准确的意涵，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实实在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启示录每一章所记载的都是大而可畏的事，是一幕接着一幕的报道。约翰他是看得目不暇给，因为约翰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也不能够理解所看见的，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他有责任要完成，忠实地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记录下来。在启示录前面六章，就是在神的愤怒和审判还没有开始之前， 约翰所看见和听见的都是很美好、很壮观的事。天上有前所未有的极大的赞美，那个赞美是响彻云霄，是约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赞美全都集中在神的宝座前，而赞美的对象就是神的羔羊，也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好，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启示录，我们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启示录五章一到十四节，这是整章的经文。约翰在这里说了，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呢。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这是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记载，因为这里讲到了非常威严的极大的赞美。说到赞美，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常做的事，特别是在教堂里边。然而我必须指出一件事实，就是很多人说他在赞美神，其实根本不是赞美，因为人在赞美神的时候是不能思想别的事情的，而是要专心一意的领受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要赞美神，那是我们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整个人都要投入在全能而伟大的神面前的。今天不少人他说，我赞美神不过是口里说赞美神，口里说说就算了，以为这就是赞美神，其实不是，这根本不是赞美神，是随口说的话而已，是出于人意。除非我们的心思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底下是完全充满着神，被神的思想所充满了，我们才有资格说我是赞美神。我们留意，当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跟着耶稣打招呼说，哎，你好，他是面伏于地，好像死了那样，整个人不能动弹，全身瘫痪发软，因为被耶稣基督的威容所震撼，他心里充满着敬畏。在整本启示录里边，我们到处可以看见这种充满威严和尊荣的场面。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依然没有改变，他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要以为时代不同了，时代转变了，敬拜神跟赞美神的方式也应该做出改变，又或者耶稣基督的作风也有了转变，这是错误的想法。耶稣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对他的赞美和敬拜也不能稍有改变。 当我们思想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使千千万万的天使、长老和四活物一同聚集在神的宝座前向他俯伏下拜呢？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要敬拜主呢？其实是同样的动机带动我们的心灵向主敬拜和赞美的。说到敬拜和赞美的动机，首先我们看见他们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而敬拜他、赞美他。在启示录第五章经文的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到底约翰看见了什么呢？约翰所看见的就是曾经被杀的羔羊站立着，而这位神的羔羊正是约翰福音所介绍的那位。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儿所记载的吗？施洗约翰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呢？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生在马槽里。他的父亲约瑟是个木匠，而耶稣童年少年时期必定是帮助约瑟一块做工，一直等到30岁的时候才正式出来传道。这是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安排和计划。神差耶稣到世上来，并不是为了救苦救贫，替人消灾解难就算了。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耶稣上十字架，为人赎罪，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为人背负罪孽的。当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也是神的羔羊。正因为他是曾经被杀的神的羔羊，所以配得极大的赞美。启示录第五章经文的第五节这里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为什么这里称耶稣是狮子呢？原来这是耶稣他再来的一个记号，或者说象征。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来，是以驯良温柔卑微的羔羊出现，他成为世人的救赎主，将自己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好让信靠他的人得着拯救。然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再以神羔羊的姿态出现，反而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的形象出现，他是这样威严的降临在地上。所以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有资格展开那书卷和七印。然后第七节说，这羔羊曾被杀，有七角七眼。请注意，在启示录里边，凡是提到角，都是代表着权柄和能力。耶稣头一次降临在地上，是以神羔羊的身份出现，目的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到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景象的时候，耶稣他是以审判者、以统治者的形象出现，他来是要统治权力，并且对恶人施行审判。我们会看见他的威严的怒气倾倒在那些背逆他、不信他的人身上。正因为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大君王，也因为他是救赎主，是曾经被杀的，这就引来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和长老以及四活物的敬拜赞美。他们面对这样的主、这样的王，不能不俯伏下拜。今天我们如果说要敬拜神、赞美神，我们也照样要因为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先认识到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的赞美以及敬拜的心才会油然而生。我们要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不晓得他到底是谁，我们只是跟在一群信耶稣的人群当中，跟着别人唱诗，跟着别人敬拜，我们把双手举起来，但我们一点没有投入在敬拜当中。 我们所做的根本不是敬拜，也不是真正的赞美。我们不能对着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神而说我赞美他，我敬拜他。我们必须因为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光照带领，清楚地认识神，才有动机去敬拜他，赞美他。当我们看见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是我个人的救主，是舍去了生命为了救我的恩人的时候，我们里头会有按捺不住的冲动，要去赞美他，要敬拜他，也更渴望认识他，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当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主的时候，他俯伏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这是因为他感到耶稣基督的伟大威荣，而不得不全身俯伏下拜。弟兄姐妹，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赞美和敬拜主的原因。我们越是认识主，我们就越会爱他，越渴望侍奉他，越想亲近他，越要赞美他，尊崇他，敬拜他。我们不会因为多唱几首诗歌就感到厌倦了，也不会因为歌词的行数比较多，内容比较多，我们就觉得厌烦了。我们不会吝啬于对主的赞美，我们会不住地赞美他，敬拜他，感谢他，尊荣他，渴望更多地认识他，而不是单单到他面前要祈求些什么。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是带着许多的祈求来的，我们有数不完的事情要神替我去办，替我去解决。我们渴望的是福气，过于渴望赐福气给我的主。我们只向主陈述我生活中的缺乏，我想要些什么，我要求主怎么样帮助我，供应我，却没有花时间去尊崇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不用再求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跟主在一起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赞美，不断的赞美，不止息的赞美，那是最伟大而动人的场面。我们向神献上不住的赞美，因为他是配得的，因为他所给我们的诸般恩惠慈爱，他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赞美称颂的。说到赞美主的动机，我们除了因为认识主而赞美他，我们还因为主所做的事而赞美他。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八节九节，启示录五章第八节第九节经文这样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里说到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来赞美主，是因为主曾经做了奇妙的大事，他们为着主所做的而赞美他。之前他们为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而赞美，如今呢，是因着主所成就的事而赞美他。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配得赞美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曾经被杀，他曾舍生命在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到世上来呢？是为了拯救世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就是要舍去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失丧的罪人。在神看来，耶稣他的被杀是创世以前就定了的事，这不是因为耶稣在创世之前已经被定死，不是，而是因为在神的心意跟神的预知当中，神早就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是一件成就了的事。所以不管人对耶稣怎么样，不管文士、法利赛人和犹太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在创世之前，神早就知道这事必定要成就，而且是按着他所定的时候日期，他的预定、他的先见完成的。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世上来，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舍去他宝贵的生命，这在神看来是已经成就了的大事。经文说，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耶稣为神买了许多人来，把他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叫他们归于神，做神的子民。 因此，将来在天上，万膝要向耶稣基督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他曾行了拯救的大事。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福音的讯息，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受死、埋葬、复活，这个宝贵的讯息继续传扬，要传给万民，传给万邦，让人人都有机会听见主耶稣拯救世人的喜讯。当然，这结果也早在神的预知和先见当中是已经成就了的事。耶稣基督的一生最大的为人类成就的就是救赎人类，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归于神。今天很多人活着感到没有目的，感到没有意义，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不晓得生存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生到世上，然后在地上几十年岁月之后又归回尘土。其实活着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每一个人不是偶然的来到世上，我们都有神特别的心意安排我们活在世上，而且有神特别的目的和计划。神要我们借着今生的生命来荣耀他，为他而活，被他使用，侍奉他，敬拜赞美他。我们的生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属神的人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启示录第五章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不但被主所买赎回来，我们还要为主做祭司，去敬拜他，赞美他，侍奉他。神没有把我们造成天使，乃是把我们造成一个人。我们有许多经验是天使没有的，天使在永恒里犯罪就永远堕落，但是人有悔改得生命的机会。神看重我们过于天使，因为我们是被造在永恒和暂时中间，我们能与神交通，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经历神奇妙无比的大爱，那拯救之恩，甚至于将来与主一同作王审判天使，这些都是天使没有的。我们要做祭司直到永远。弟兄姐妹，神这样爱你，神这样爱我，我们应当时时歌颂，以感恩为祭，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好，今天的讲题赞美神的羔羊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耶稣基督是神，他到世上来是为拯救我们，透过十字架的救赎，将来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他在一起，共享荣耀。但愿我们都懂得为着主所成就的一切去赞美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